侍奉的一个重要性啊，就是今天来这边的人都大家对大陆有负担啊，有些弟兄呢就是从大陆来，有些弟兄呢在海外成长，无论如何都有共同的心愿，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怎么侍奉，特别是那个侍奉的一个地方是大陆，那这样的有个有一种范围定下来了，那范围定下来的话，一些就是有需要一个准确的了解啊，因为我们大家基本上信主呢就是出来之后信主的，而且如虽然有些人是在国内的时候信主，但是不一定了解国内这个真正的教会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人是偶尔在这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成长，那这些人来讲的比较好一点，但是有些人基本上上大学的时候偶尔听过，那大学呢基本上大城市里面的，或者来了美国之后才知道就是福音是什么，基督教是什么，所以就是环境完全不一样，所以信仰的一些色彩或者事工的方法也可能有一点点的区别啊，所以我们这次来谈的是很重要。开我们这样的一个会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愿意把美国的基督徒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色彩或者东西转到中国去，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具体注明我们礼拜的崇拜的方式是现在的这样的方式啊，献唱诗、祷告、听讲道，就是圣经里面哪有这样讲过？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些的传统，我们做的时候啊，这样的形式比较好一点，比较具全的，所以就弄成了。所以没有一个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典范的，好几种不有不同的形式可以举行。那这样的话，现在美国的基督教呢，基本上18世纪和19世纪固定下来的形成的，所以我们的传统的赞美诗基本上都是18世纪、19世纪的当时的福音歌曲啊，好像是现代的有一些福音歌曲，我们觉得老人家觉得很不舒服，那年轻人很喜欢啊。那以前在教会里面弹钢琴是不可能的，后来慢慢可以弹钢琴，弹吉他呢更不行，年轻人在教会里面弹吉他，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弹吉他的时候，就是长老执事们都过来就是骂我们，这是神圣的地方，你们把这个熟悉的那个乐器拿过来玩干什么那现在在教会里面弹吉他是就是很普遍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变化，所以我是在哪个环境当中成长，我认为那个东西是对我来讲比较熟悉的，慢慢成为我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东西。新的过来了，如果我是稍微宽的一个人，容易接纳；如果我是稍微下窄的人的话，就是看不惯了。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就是不习惯，听也没什么大的感动啊，看也没什么大的那个就是那种兴趣，那这样的话呢，这些人还是回到那个传统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样时候就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心得。所以美国教会的一些情况和中国教会的情况是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的目的信神侍奉神，这个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这次那个谈一些经验呢，就是帮助你们回国的时候短期访问也好或者长期访问也好，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做一个属灵的侍奉。那我们首先请那个赵姊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赵姊妹呢等于是你们想做的事情她正在做，而且你们当中现在没有一个在国内 愿意做一个长期侍奉，都是基本上如果有机会的话访问的时候到底怎么做。那这个方面那个赵姊妹呢有好几年参与这样的侍奉，那首先请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个人的第一手的那个第一手资料的经验，这是挺宝贵的。
在国内的教会大家都了解有就是国家法律规定之下合法的教会叫做三自，那么一般有一些没有注册的就是叫做家庭教会。不管是在三自教会也好，在家庭教会也好，那么它的规定是外国人不可以参与在法定的教会中间的崇拜，但是不能够宣道，就是说不能够传教。因为我是外国人，我不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我很尊重中国的这个法律。我自己本身呢是不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他也有特别的说明，如果是教会本身请你去，那么你就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在教会合法的教会里面，如果教牧人员请的话，我还是会参与。但是我还有一个看法，我觉得中国人的教会是神亲自在带领在牧养，非常的兴旺。那么我不喜欢造成一个凡是远来的和尚就会念经的这种形式，我不鼓励这个形式，所以通常我是尽量不做。那么我主要的工作是做一些我认为他们给我说了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培训方面的、资料方面的，或者是财务方面的，那么我帮助他们找到这些样的资源去。在家庭教会方面呢，就比较松一点，因为没有一个头，他们本身就是已经不合法的，所以我更加的小心。因为在国内的教会呢，我所侍奉的这个地方，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没有矛盾。非常和气，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家庭教会里面也帮助这些教牧人员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教各种的教育方面所需要的东西，我尽量的帮助他们去找也供应他们。实际上我觉得我所做的最大的工作就是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做他们的朋友，做一个不介于他们的利害关系的一个耳朵。所以我在那里做很多教牧的工作，在这边的牧师做的工作，在这边的主教做的工作，就是听人家的困难，替他祷告，为他找一些解决的方法，替他们众介在中间做一个听而且和解的人。我是觉得可能神给我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做一个和解的人，我自己跟我自己过去的破碎，跟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解，还有别人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解。那我特别关心的是一些穷苦的、贫困的山区里面少数民族的教会，那么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间可以跨越一些必然的困难。但是我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也真的在神面前学到很多谦卑的功课。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我原来是教书的，有一种家国的抱负，要救国救民，但是在神的功课中间就知道我们只有一个救主，其他的人都是他的工具，他的仆人。所以可能我在国内所学到的，一个是从国内的信徒的热情中间学到他们的信心的功课，另外一个就是学到自己谦卑无用的这个仆人的身份。那么希望神造就将来还能够继续的做这个工，也希望各位彼此学习，互相带动。
还有您在那边具体那个做的时候用教导的话哪个方面都教导了？
主要的就是圣经方面的。
比如说
他们有的时候会有问题。我喜欢教的是一个叫做查经法。那么教牧人员一般非常的渴慕，希望多学一点。但是他们一般教呢是一种就是读了圣经之后就说两句跟圣经重复的，没有办法多看一些圣经的真意，那么就给他们一些工具，教他们怎么样子在圣经里面看。另外呢，中国大陆有出了一些很好的工具书，但是很多人不会用。他拿了一本七道本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注释啊，这些他不会用，那么也就是说帮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你能够在圣经的本身就学到非常有用的功课，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结构起来当做他们讲到的这个材料，怎么样子组织他们讲到的材料，因为很多人的教育水准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要怎么能够说的他能够了解，而且帮助他有一些成就感。所以这些，那么怎么样让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怕别人拿了他的东西，因为资源非常的少，怎么样子能够在资源一个资源把它发挥到最大的功用，是怎么样子大家一块儿用，然后怎么样子大家一块儿学，这种 share 就是分享这个资源跟分享个人的这个在组里面所有的能力这一些。有的人在这里在中国大陆呢常常告诉信徒，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但是你参加三次教会你就不是信主的人，这是一种分离这个分化作用。我觉得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这种事情我比较不愿意参与这种分化的这个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做教牧工作，就是说教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够保有每一个人的隐私，不去谈他们的事，但是在中国这个事情是没有隐私这个事的，所以很多人会很自然的就去问你，那么你怎么能够对每一个人都负责，而且也对神负责，在做教牧工作这一方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是非，那么是会很痛苦，引起别人的痛苦，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可能可信度呢也就会改变。这个是我从头浪这样子随时想起来说的，我也不用占太多的时间，大家可能也需要
多占点也没有问题。
刚才我们听一些那个赵姊妹的那个分享，我们简单总结的话，就是中国教会是现在叫两个教会，这是我们传统的那个分法。中国教会是等于是三职教会和家庭教会，是不是？那反过来我们能不能这样想，这是传统的一个想法，我们新一代的想法是中三职教会都是中国教会，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完全不一样了。中国教会是三字和家庭的，这是一种分化的一个做法，分化的做法。现在我们的做法呢，三字和家庭都是中国教会，这是合一的做法，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大的区别，但是这个态度方面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区别了。在上边的人等于是我是属于三字的，我说我是属于家庭的，互相之间合不来，没法合得来，因为我已经穿了白色的衣服，你是穿了黑色的衣服，我是属于白的，你是黑的，这样分，这就是里面什么有些那个斗争啊，有 有一些隔阂，这个隔阂呢不好过。为什么？这个隔阂是不是自己造成的？这个隔阂是历史造成的，个人的力量打不过历史，而且历史是过去的，不是现在的，过去的。没有一个人怨你，但是历史这个坎坷的道路、不平的道路不是自己弄出来的，就是已经给我们的老一辈，给他们已经铺好了这样的路。他们走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走平的路，有的时候坎坷的路，所以他们的心里自然受了不少伤害。关键就在这里了，不是别的，什么那个理论啊什么都是次要的，主要什么？感情上的伤害，感情上的伤害。因为当时没办法，你的命重要或者我的命重要，那当然我的命重要啊。口头时我为你背十字架，但是实际上面临困难的时候呢，不一样了。忧道很自然会出现的。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坎坷的一些历史过程当中，产生一些矛盾啊。他们人家都说，水扇子的人来说，我们为你保持，为了保持那个教会，不得不这样做。那我们就是能不能那个同意那样的做法，也可以明白，也可以理解当时的他的心态。那家庭教会呢，无论如何我为你跟随主，死也要死，我不为你放弃我的信仰，也可以明白他的心。因为当时这样的不同的情况当中，产生了一些斗争的过程，而且特别是就是属于家庭教会的人，本来没有家庭教会的三次教会起来的时候，他们开始离开教会了，离开教堂了。因为很多教堂合并，50个教堂变成10个教堂，那这样的话有一些人看不惯，所以他们我不愿意在教堂里面做礼拜，我愿意在家里做礼拜。这就是中国本色化的本土化的家庭教会出现了。这个家庭教会呢，也不属于那个沃奇曼尼尼托松那个弟兄做的那个聚会，但是家庭教会开始的时候，这个模式啊，本来在教堂里面做礼拜的时候，就是牧师长老带领的，但是一进来家庭的时候，也没什么牧师，也没什么长老，自己家里人几个人做礼拜。那这样的话不可能按现在的礼拜的形式来做礼拜，脱离形式了，明白吗？脱离形式这是很重要。你没办法，我自己或者两三个人做礼拜什么形式啊，一起交通说一说，有什么问题一起祷告，你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最近的心得，彼此分享。好，我们哪一段经文念一念，好，我没法讲了，就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1-5，我们一起来念，轮流着念，然后差不多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了，就这样的。所以原来的我们的现在的很多礼拜是都是一种形式化的礼拜，变成非形式化的一个礼拜。所以家庭教会呢，我们看起来很随便的，很随便。为什么？这个非形式化慢慢固定化了，等于是他们的一个崇拜的形式了所以有些人参加那个家庭教会看起来非常乱，但是这不是乱，已经对他们来讲的这是一种他们的顺序，就这样行那个进行。所以这样的过程当中啊，那个三字就是站在政治那边，然后逼迫家庭教会。后来呢，这就是统一战线嘛，就是共产党觉得达到了目的了， 那现在不要三支了，然后共产党把三支教会取消了，连把三支教会里面的领袖或者牧师也把他们送到改造所。本来三支的人把家庭教会的人送到改造所，后来共产党把三支的人也是送到改造所，所以等于是共产党宣布中国再也没有教会，也没有什么教牧人员，包括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就是同样的那个运命，同样的命。后来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公开的三支教会出现了，因为回复的话应该回复什么，应该回复官方教会嘛，所以三支里面，以前的三支里面，他们组织起来再一次做大洋的那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解放以后的三支教会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三支教会性格不一样了，当时是为了政治斗争来产生三支教会，现在呢为了引进海外的一些认同或者资金，为了利用这个来帮助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性格不一样。所以现在的三支教会里面没有那么以前那么强烈的那样的斗争，所以很多人看起来觉得还行，然后有些人进入三支教会，但是三支教会里面的领导呢还是不是与神亲近，与人亲近，与政策亲近，没办法，就没办法。但是里面的很多人是我们可以说是有很多爱主的。我们的得救不是去家庭教会，也不是去三支教会来得到的，得救是因信得救的。但是现在过来的人来讲的话，他们怎么说，三支里面没有什么救恩，那这样的说法呢也是稍微偏的啊。因为得救是靠神得来的，不是我参加什么什么礼拜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海外里边有很多不同的宗派，那我怎么解释啊，哪个宗派有得救，哪个宗派没有得救，神学思想不一样，这个都是次要的。但是对过来的人来讲的话，这是很重要。为什么？已经以前打过仗了，我明白他，但是我没法跟他和好，因为这个伤太深了。但是我们是不一样啊，我们基本上没有经历过这一代的一些历史过程，我们是只是听过，而且通过那个录像带来看过，不是亲身经历过。所以这是不是我的事情，这是人家的事情，我可以明白，但是人家的经验不等于是我的经验。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超越人家的经历。可是现在我们，对我们来讲有个新的概念是什么？好，你是三支教会也可以，你是家庭教会也可以，这个两个都是属于中国教会的。中国教会不是分成两个教会，现在的现成的两个教会都是属于中国教会，这是一个能突破过去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新的概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新一代的 New Generation 愿意保持这样的新的概念，这是跟什么呢？这是一种跟超越这个概念，跨越，是他说的是跨越地区的，但是一种超越的一个概念。这样的时候，就是你们的亲戚或者朋友，也许是有些人去三支的，有人是去家庭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从超越的角度来怎么帮助他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把他们怎么引领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怎么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刚才那个赵姊妹说的时候，中国教会里面有很这个很那个缺乏，就是资源少。这个资源里面有好几个含义了。第一， 工人少，人不够，不是信徒不够的意思，信徒有的是。如果你想开一个培训班，不用怕报名的人数多少，报名的人太多了，而且也不用跟这大使命培训班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这样的场地1000个人或者2000个人培训没有问题嘛，国内就是这样嘛。所以现在大使命中心特别不好意思，就一个房间3个2层床6个人坐，那国内就是一个房间7个人也没有什么厕所，这边已经有厕所，环境这边太好了。但是国内他们都不怎么考虑这个环境如何，就是我们这样的房间如果一个真的做一个培训班的话坐满了可差不多200个人左右是吧，都是哪每个人都自己拿一个板凳然后蹲着，基本上蹲着这样坐着嘛，
好
的啊，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空间，都是挤着啊，挤得要命了啊。就是夏天一进门就是味儿，臭味儿，都是汗水啊怎么的，而且没法洗个澡，就是这样过几天的时间啊，或者一个礼拜啊，全都是味，这人的味很浓啊啊。但是他们都很高兴啊，很高兴啊，拼命的过来，拼命的过来，有些人把自己的粮食抬过来啊啊。而且他去的一些山区吧，参加这个培训班走路几天的时间了，不是坐车一天，走路几天，他们甘愿过来。那好不容易过来了，拼命的过来了，那怎么他们的态度如何？那拼命的学习，有的时候他们不看讲员呐。所以有一些头一次去中国那个做培训的人觉得很奇怪，看我、看老师、看讲员，你们都不看我干什么？都是抄写，边听边写。我没有时间看你的，你讲什么，你的所有的话都挤在我的笔记本上啊。为什么？资源少嘛，没有材料啊，没有书啊。我们海外书太多了，可以我们选择嘛，哪个是好啊可以选择，他们没有一个选择的余地，你给他讲什么他听什么。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那个工人少是三
一样，共同的一个现象。
但是不是政府允许吗？他不派人去争取吗？
是啊，但是人这信徒多吗？
成长率太高
了。啊，刚才那个他的问题就是，甚至里面已经有好几个神学院，那就是能不能供应，就是供不应求。嗯，信徒越来越多。而且牧师不传福音，我可以这样讲，三子牧师不为你传福音，他不传福音，也不怎么鼓励信徒传福音的，这是肯定的。嗯，个别的真正的爱主的，他们很愿意传福音。有一些传道人，如果一个传道人有变化，那个教会有很大变化了啊。就是我也是培养一些三支的一些传道人，那这样的培养呢，完全是一种秘密性的培养啊，秘密性的，主要是什么？打开他们的眼界了啊。不是我到那边去给他们做什么，我从来不做，把三支的一些传道人有力量的那叫过来，定一个地方或者定时间，然后跟他们给他们做一个培训。文具是什么？你牧养怎么做？你怎么培养人？我们做的这样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打开眼界，他开了就行了。他回去在教会里面就是推动信徒，给他们教怎么传福音，然后在这边做一个文训小组，那个效果特别好。所以有生命力的三子教会也不少了。 但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新一代的传道人，老一代呢，他们不敢啊，请他们吃饭就可以，除了这个以外，他们都不干，送钱那就没问题了啊，送钱吃饭就行，但是侍奉方面呢，啊，就没法合作了。所以你们这个应该记住一下，嗯，跟山镇里面的老牧师，我们应该尊重，而且不要跟他们讲一些侍奉的内容，就是一个很智慧的，就是从经验出来的，啊，跟他们讲多好话就好了，啊，我听说，你非常爱主，哎呀，我太好了，我尊重你，尊重你，你的讲道很好，你的讲道再有一些生命力再好更好了，那就行了，啊，我们很盼望就是你们好好带领我们年轻人，很多年轻人想了解圣经，你能不能给他们多开一些这样的课程，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就行了，啊，到这结束就行了，然后。如果你想真的想做的话，如果你们不太知道那个家庭教会，那三字呢就是容易找，为什么？这是公开的嘛，啊，打电话或者问别人就是哪有教堂可以知道教堂，所以三字教堂是容易找的，家庭教会呢必须要通过人来才知道，没有介绍人，你们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做礼拜的，因为家庭里面做嘛。啊，所以没有这样的信息过程当中啊，你打听那礼拜堂在哪里，好，你先去礼拜堂，先去礼拜堂，不用着急，不用找那个家庭教会，先去礼拜堂，这是一个方法，然后先参加礼拜，也然后不用那么对自己给别人说很多话，不要，然后先看一下这个教会的情况如何，然后也不用找牧师，也不用找传道人，然后看看一些，看有些人，啊，那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先找一个稍微年轻的，啊，跟老人家说也没有用啊，啊，找一个年轻的，然后找年轻的时候就是稍微问几句话。那这样呢你可以明白这个人的信仰啊，或者知道多少程度，你赶快要了解，因为你找错了赶紧要换人，你找对了就是继续跟他讲，就是你什么时候信主的啊，啊，这是什么啊，太好了，我出国留学，我这次探亲回来，那这样你稍微把这句话跟他讲的话，他对你可能是有些兴趣了啊，然后，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年轻人的一些信仰，你知道不？一些年轻人的一些 meeting 一些聚会，啊，如果他我知道的话，可能他知道一点点。有些人，没有吧？没有啊，没有啊，好，谢谢啊，这没有就是没有吧，就是不要他了，然后就是。看啊，稍微认真的属于三字里面侍奉的认真的人呢，基本上是两边都站，两边都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啊。他们是忠诚到底，向神忠诚的，不是向人忠诚的，所以他们虽然是来三字教会侍奉，但是他们的心是纯正的。那这样的话，他们有一些侍奉是在三字里面没法做，不能在三字教会里面做的话，他们在组织另外一个个人的一个 meeting 家庭聚会或者查经班，这礼拜三或者礼拜五或者礼拜六他们自己弄的，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组织了，就是你们应该找这样的那个meeting， 但是这个 meeting找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在哪里找？就是最好的方法是在家庭，就是三次教会里面找一个年轻人啊，20多岁或者30多岁，不要找一个40多岁的人啊，啊，30多岁以下的，他们是合得来说得来啊，那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他，如果稍微他知道的话，哎呀，我今天来就是我没有朋友，你 你能不能我请你吃饭，我们能不能稍微聊一聊啊，我也是就是爱主的啊，我想听一听你的一些见证，那这样可以跟他借鉴，然后赶紧请他吃饭啊，吃饭的时候可以把你的一些信主的一个过程啊跟他先讲，稍微讲一下啊，这样的话他也是听了之后把他的心门稍微打开嘛，要不然你不讲你的，然后整个都问的话，人家就是怀疑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啊。所以跟他们讲的时候也不用讲我是来这次是其实是我很有负担给你们讲福音的或者我分享的，这个不用讲了啊，就是我怎么得救的，嗯，神在我的身上做什么事情，你讲这个就行了啊，后面的事情不要，把你的那个武器不用马上拿出来，这是不聪明的一件事情，没有智慧的。先互相之间什么？互相之间先沟通，把你的那个经历跟他分享，那这样的他也是肯定跟你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了，这就是最要紧的了啊。这是第一步是什么？你去礼拜堂啊，找一个年轻人。第二步跟他分享的时候，先分享你自己的得救的或者蒙召的一些啊经历，先讲这个。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请他帮你参加他们的聚会，这样可以邀请啊。如果他觉得你可以做一个朋友的话，他可以把你带到那个聚会去，这没问题啊。先去啊，然后你跟他们说我很想向你们学习，因为我的信心也不够，我的精力也不够，我觉得你们的信心比我强多了啊，所以我很想向你学习，我很想听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们的一些见证，那这样的他肯定把你带到他们的聚会啊。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成功了啊，前半部的那个工作是成功了啊，进去找人沟通，然后到他们那边去，这是前半部的工作。在后半部的工作什么？进去之后先了解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性格，先了解一下啊，是这等于是什么？向他们先学习嘛，也许是很多东西比我们强多啊，那这样的话你没法跟他们讲什么我给你们做培训，请你给我做一个培训好是应该是这样啊。先了解之后跟他们交通的时候，你可以特别这样问，你们哪个方面特别需要，哪个方面特别需要，因为你们的信心啊或者信仰啊已经不错，但是总是有一些那个缺乏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提我们属灵的书籍不够，或者我们愿意学习但是老师不够啊，或者培训的机会不够，他们肯定这样讲。这个是对你们来讲的一个开始工作的一个基础了啊，因为他们先提出一些自己的问题或者不足的地方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啊，这个方面我可以稍微帮忙，能帮忙，那这样可以开始跟他们讲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没办法了啊，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什么啊，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要求，无论是善知和家庭。第一个是就是属灵的数据这个方面都不够了啊。第二个是什么？他们真的很愿意学习啊，愿意学习 这个方面没法说了，这是很强烈的一个盼望啊。他们想学习什么？他们愿意学习圣经，不是别的，这是真的愿意学习圣经。圣经以外，讲道学，讲道学，就是讲道方面，因为他们的事工啊，有很多很多方面都是用讲道的形式来做的，跟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机会讲道啊，因为有水平的人太多了，不会轮到你的身上，你可以放心，也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上台祷告，很少，偶尔有一次分享，但是讲道机会没有。但是如果你一到什么那个机会的话，他们先说几句话，然后请我们有一个弟兄过来跟他们分享，这什么意思？请他来讲道的意思，说是分享啊，是讲道的意思。他们很愿意听从外边来的一些弟兄姊妹们的一个见证，而且圣经上的一些教导和心得。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本领全都露出来了，好像他们觉得这个呢还是会给我们讲什么东西。但是很多弟兄姊妹怎么说？我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讲过道，我头一次站台站起来给你们分享，我不知道说什么。这全都是泼冷水了。他们愿意听，但是你呢，站起来给他们泼冷水。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的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国内弟兄姊妹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的一个准备不够。所以我发现呢，很多弟兄姊妹进去国内反正那个访问呢，或者一个礼拜了，或者一个月了，或者什么，无论怎么样啊，进去之后施工的效果并不一定好，而且对国内的教会也没什么大的了解。到那边去问，在三个教会里面，这里边还有家庭教会吗？到家庭教会问，你认为三个教会如何？里面有没有爱主的？好像小孩了。但是问这个问题的人很认真的，很愿意了解你们当地人到底怎么想，但是这个是最基础的了解。一到那儿，千万不要提这件事情，在三支里面不要提家庭的，在家庭里面千万不要提三支的，你单单提圣经，啊，单单讲一些福音就行了，啊，人家可能是问你对三支的看法如何，我不太了解，我觉得爱主这是最重要的。就行了，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稍微敏感的事情，第一不要问，第二不必回答。为什么？没有一个准确的回答，
不表示意见
啊，因为他们愿意听跟他同样的一个态度的回答，但是我们的态度不一定跟他一样啊，所以我的了解不够，说我没法这个说话，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信主一定要爱主，那这是我们的准确的回答啊，必须避免敏感的事情啊，也千万不要提政治的事情啊，也不要说共产党这句话，千万不要讲，好话坏话都不要讲，千万不要讲，因为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跟政治有关系的啊，一律不要提，如果你们提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把柄，人家可以抓住我们，我们没法躲避回避，也就是很大的一个把柄，所以千万不要讲。 有些可能问就是啊，你是海外的，就是留过学的，那可能是我们不中国的将来啊，所以有很可以很多问很多事情啊，但是这时候就是你们说一些有些盼望的一个或者肯定性的积极性的一个回答也可以，不要讲一些那个否定式的或者消极式的一些回答啊。我们中国很有盼望，很多世界的人都觉得中国人已经开始站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些中国人如果有信仰的话更好，因为经济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担当重视经济的话，我们的心灵用什么来就补充呢？我们心里是都是空的所以我们海外的一些基督徒，我们认为我们都是学过的，有知识的，有钱的，但是这个并不一定给我们带来一些幸福，因为他们现在觉得什么有钱就幸福，有权就幸福，
到美国就幸福
一到美国就幸福，死也不要回去但是到我们这边的人，所有的那个从大陆来的人都幸福吗？来这边的时候很高兴啊，哎呀太好了，天国就在这里了，哎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学习英文好几年，考托福拼命的学习，终于到了这个地上天国。但是这个地上天国确实是好，在全世界里面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并不一定给我们带来最好的一个幸福，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有很多条件性的幸福，条件性的幸福但是人就是人，没法满足所有的美国人就是在世界上那个自杀率最高的一个国家就是瑞典呐，瑞典是世界上那个福利来讲的最好的一个国家之一了，就美国没法跟他们比了，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所以那个经济或者这个制度没法救人的，就是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一个方便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幸福不在那边，但是现在国内的很多人就是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他们现在都是向前走，无论是基督教或者共产党啊或者什么，都是信一个教，前教都是很多中国人现在前教的那个虔诚的教徒。我是共产党的，我是基督徒，我谈这个就是我们合不来吵架，但是一开始谈钱就是我们合得来
股票市场
就是钱就是唯一的一个目标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给他们讲，他们没法自己讲，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们看到了不少了，所以跟他们讲，其实我觉得以前来这边或者拿到一些学位或者赚多钱可能是这是我的人生的目标，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不是人生的目标，如果把这个定一个目标的话，我定错了，我是搞错了，这样的见证给他们提供有很多给他们提供有很多那个有意义的什么有益的帮助呢，因为他们的现在都是追求这个，但是走过去的人反过来跟他们讲，这就是有力量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当中请你们讲这些话而鼓励他们，虽然我们在深沟里面或者在家庭里面这样做一个崇拜，但是真正的幸福的因素就在这里，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安慰他们所以我们到国内去主要工作就是安慰鼓励，这是很重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一些书带过去 不用怕在海关里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你们都不用怕了啊。基本上现在这个方面比较比以前轻多了啊，松多了。然后就是把一些书籍带过去的时候跟衣服或者有些东西可以就放在一起，这稍微好一点。以前我的一个香港朋友头一次来国内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带，我跟他讲你多带一些书，他什么都没有带，他带了只有一本圣经，新约的，而且这么小的，这么小的有新约圣经有啊，有没有在香港繁体有，看着很费劲，他只带这个，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都没有，请他来讲道，他翻开这个人家都笑，这个胆小鬼，你来这边干什么？他来了一次没事了啊，这第二次第三次呢变成那个大胆子了，这个胆子太大了啊，而且他去过那个外蒙，参加一些那个宣教的工作，变成那个外蒙古人了。他给其他的那个香港朋友说，你们不用怕，你看他一个拿一把刀啊，然后就是蒙古人这样吃肉的啊，你们什么都不用怕，干神的工作，神会保守。就是头一次进去的时候就是不太了解，就是怕得要命了，但是过了一次两次之后，哎，没事儿嘛，神与他同在嘛，而且工作得很好，所以下一步呢就是胆啊越来越大了。但是我提醒你们，太大也不好啊，太大也不好，那个小心，胆子大是可以的，但是要小心。所以拿书的时候有些人是这两个包全都是书那这样的通过那 X 光的时候，就是这是什么，打开全都是那个圣经啊或者这一类的你挺辛苦的，先搁在这边吧，太累了，你回家的时候带过去是这样的。他们不会什么骂你们他们很客气的挺辛苦我们帮你保管给你写一个单子有的时候不是没收，
就不算违法但他会阻挠
他很客气的就搁在这边你回家的时候我再还给你，你把这个单子拿过来，不是不给你，会给你很客气，有的时候没收看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书和一些那个东西放在一起的可能好一点了然后带书的时候不要同样的书很多，就是不同的书可以放在一起不同的书。那人家问我自己这个参考的资料，我是爱个看书的，我去什么地方都是每次看书，一天念一看一本书然后就是尽量不要通过 X 光了我们就是在机场里面都是看看，都是祷告不要慌慌张张然后看一下有的时候通过有的时候不通过，那不最好的一个方法是跟那个旅行队一起出去，你一个人出去那肯定是你过来那个放如果你的东西太多的肯定要放的，而且如果你有一些东西放在那个纸箱里面，
纸箱最不好，
纸箱的话这肯定让你这个放里面的为什么，这纸箱里面他们认为有一些那个电脑啦，有一些收音机啦，或者说那个什么可能是要上税的，所以让你们通过的。所以如果有些你们的那个电脑啊，有一些录音带了，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或者有些那个复录机快速复录机，那个录音带那个快速复录机这个你直接拿过去这是没办法，但是这些东西呢如果你想拿过去的话，跟就是包里面跟衣服错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大的问题，基本上没什么大的问题，几千块钱的机器也都可以容易带过 带过去。
他一般背包他也不查。
嗯。
如果你那个 backpack，
嗯，因为就是认为随便的啊，所以最贵重品呢都是放在就是那样的破破拉拉的一个书包里面啊，所以纸箱不要 pack 在纸箱里面，就是 ABC 的 A 了。第二啊，就是跟其他的东西放在一起，不要百分之百书，就是一半是衣服，一半是书，那这样通过 X 光的时候会容易通过。然后第三呢，看一下有一些团队进去的时候错在他们的中间，一般团队是不通过 X 光的，团队是基本上不通过的，特别是哪一个那个这个有个黄色的或者白色的，特别是日本队啊，瓦达西亚离婚的电视，我们可以跟他们走，不用说话，默默地走就行了。日本人不会问你是谁，他们不会问的，他们是很客气，就是人家过来也可以这样走的，你也是可以这样出去就行了。啊，他们认为你是那个旅行队之一，那旅行队是最安全的，东西这么多也是不基本上不通过的，啊，因为旅行队是都是海外嘛，而且就是做坏事的人是都是个人进来的，所以这也是可以做一个参考。如果你们觉得有的时候不安，啊，那怎么办？东西比较多，那这样看情况啊，就是旅行队他们找东西的时候，你们也站在他们的中间，然后就是就是取你们的行李啊，跟他们一起出去啊，然后祷告啊，祷告，然后在海关里面不要重新那个 pack 什么东西啊，如果你们重新装什么，打开书包做什么的，那肯定是让你过来检查的啊，所以如果稍微懂的话基本上没问题的，如果不懂的话就是心里很不平安，而且可以拿很多东西，但是没有拿过去。因为对国内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你带来了一些这样的水灵的书籍啊，这是和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啊，不要给他们什么巧克力什么这一类的，给他们这些书最宝贵，特别珍惜你们送的这些水灵的书籍，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能带多少就带多少。而且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或者跟他们讲一些见证啊，或者做朋友的时候，就是送这些基本书那个书的书籍，他们马上很信任你们啊，能把书这样带过来给我们，在这个基督徒不是那么简单的基督徒，他们都就是认定你是好基督徒。然后进去就是给他们做一个培训的时候，就是培训的内容是就是很多人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学过神学的，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难啊，很难。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去那边见证10分钟20分钟就完了，不能再说别的了啊，所以觉得很多人觉得很可惜啊。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装备自己的话，这是最好。而且装备自己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是一门课你们学好啊，你们可以听一些在那个教会里面逐步学啦，或者有些培训营里面有些讲座啦，有些讲座如果你们觉得好都记下来，好好记下来。